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一周过得很快啊，有的时候时间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飞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我们没有得到一些永恒的，对我们生命有价值的，那我们这个时期就被我们荒废了。那么天主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些生命的恩宠和美好，我们就会错失。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经常的聚在一起，彼此提醒，借着彼此的分享，能让我们活在这种警醒里。那么今天天主又赐给我们一次相聚的机会，我们也特别感谢他，赞美他。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相处。独处与分离，这是托马斯·摩顿在这个《默观的种子》里面专门的一个一章，我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在过默观生活，或者是在操练默观祈祷的时候，做一些深度的注意啊。因为默观，我们知道是在静默当中去观望，去注视。注视天主，那么在很多的时候，这个注视是在安静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教导自己的门徒们祈祷的时候是说：“说当你祈祷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暗中的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到了，
放
必要
心，
报答
李
你。
老师。
你的父在暗中看到了，必要报答你。所以，那么我们说，默观生活、默观祈祷，它是需要独处，一定的独处。但实际上，一个人独处又是很危险的，又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在属灵上有一个极度的分辨，一个需要一个就是需要一个警醒啊。为什么说独处会有一个危险？因为当你独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其实你都分辨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了爱天主，还是为了逃避责任？因为你独处的时候，你就会没有时间去尽你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你就看不到你尽你生命当中那份需要。换句话说，你失去了，或者说你逃避了你该尽的一个爱德的义务，所以你看，这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希望这次主题的分享，独处与分离，能帮助大家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一个反省啊，帮助我们在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修会当中，怎么样能既能去界定一定的独处，寻求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生命能重新得力，同时，在做这个独处的时候，又不至于失去自己当尽的使命和义务。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去做一个祈祷，我需要把我的福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亲爱的天主父，你就是爱，你在创造宇宙之初就给我们精心预备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份的需要。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给我们预备了各式各样的恩宠，就如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所说的，就连我们的头发，你一一都数过了。你对我们的爱无微不至，父啊！可是由于我们的愚昧，我们自私骄傲对我们的一个蒙蔽，使得我们看不到你的爱。我们常常活在自私自恋里，父啊，帮助我们，帮助我这个眼瞎的人，让我能看得清楚你的爱，让我能明白你的爱。我也恳求你祝福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聚会，我也恳求你祝福我这个宣讲的服务。我也邀请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你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这个聚会。我把我要翻讲的每句话 都放在你的手中，奉献给你，切望有你的祝福，切望有你圣神的富有，好使我们众人能听到这个美好的见证，今天聚会所有美好的见证，借着你的祝福，借着你圣神的爱的运行，智慧的运行，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更新，得到滋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独处与分离，我刚才提到是说独处，一定的独处是必要的，这对于过默观生活是很必要的，就是尤其是在四旬期。我们说四旬期是一个和天主重新和好的一个期，一个时期啊。教会，天主教会定的这个礼仪年的每个礼仪时节都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随便定的，它是去定这个时期的时候，四旬期也好，常年期也好，将近就你去看的时候，好像跟这一年四季一样，都有它不同的季节，有它不同的这个自然生命的一个滋养。那么在四旬期，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我们个人与天主之间关系的修和。这个关系的修和，就是让我们提醒在四旬期内多多的去回到内心深处去。就像以赛亚先知所提醒我们说的是说，你们的得救在于归，在于安静。我们说四旬期是一个悔改的时期，是个特别悔改。那么悔改，什么叫悔改？我们讲说悔改不单单是在那里说从形式上吹吹胸，收几个斋戒，不是的啊。真正的悔改，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是说，就是把我们的心从我们关注的那些事物上脱离开来，让我们的心转向天主，这才叫悔改。把我们关注的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或者说生活工作的问题扭转开来，放到哪里呢？放到天主身上，看看天主他对我们生命在当下有什么样的指引，这叫什么？这叫得救。叫皈依的意思就是转身的意思，皈依啊，皈依的意思就是扭转身来。我们以前是背对着天主，面对着自己关心的事物，那么悔改的意思就是扭过头来，让我们能面对面去看天主，把自己所关心的事物抛在身后，这叫皈依，然后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有力量。什么样的力量？他说得力在于宁静和信赖，就是在安静当中仰望天主，信赖天主。因为父跟我们应许说，没有他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没有比这再小的事。可是即便这再小的事，都经过父的许可，需要经过父的许可。好了，这些这就是说我们四旬期特别要去关注，去独处当中。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需要进入内室，就是需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学习默观生活课堂，我们说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规定，是做这个慈悲串经的默观静观，这个静心祈祷。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意识醒察。那么这两个是其实需要有的时候，如果条件许可，是需要独处的啊，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然这个限于个人的条件，有的人可以在饭后你散步那也行，早晨起来可以有个安静的时间也可以，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地方，你进你的厕所关上门那也安静也可以，总之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但是做这个独处的时间，我也在听很多弟兄姊妹在做分享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都觉得做独处，我觉得参加学习独处了以后，觉得怎么好像对不起家人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个主题，我们再来特别聊一聊这个，就是托马斯·莫顿在这里讲立的很清楚啊。我相信这个讲完这个课之后，大家会就能有很多的在这方面的领悟，就会消除这份矛盾的心理。 首先，我们来讲说独处。刚才说，一定的独处是必要的，但是过多的独处也是危险的，它会让你去失去了很多很多，让你逃避很多你应尽的责任。那么，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家，因为大部分都是过基督这个家庭生活的啊，或者说是。即便不是过家庭生活，修女也好，神父也好，他们也过着团体的生活。那么，如果是觉得，如果我们心里有一种诱惑，总认为就是说摆脱现状，我们家人现在就是我走进天主的绊脚石，离开家人，我就觉得我就离天主，离那个圣就更进一步。其实啊，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认为我们觉得离开我那个不好的丈夫，离开我那个不好的妻子，离开我这个不好的孩子，我就成圣了，这种思想是严重错误的啊，严重错误的。那么我们去独处去祈祷，如果我们带入这样的思想，我们找不到天主，只能找到魔鬼，我们不会与天主相遇，因为天主是爱。所以如果我们在独处祈祷当中隐隐约约，或者说你知道的，你的意识，清醒的意识，哪怕你不知道的潜意识是这么想的，就是为了躲避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为了躲避逃避那些不喜欢的人，所以我要去独处，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与在独处的时候不可能与天主相遇，我们遇到的只是自己，我们遇到的只是那邪恶的魔鬼，不会遇到天主。所以大家要警醒啊，大家要警醒。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在独处的时候会让我们自己在那里面自己恋慕自己，自己欣赏自己，在祈祷当中去发现自己很多的优点，自己会比别人要读经多，自己祈祷也要多，自己就是你一直在强化自己那这个外在的宗教的热忱，自己强化完了以后，通过这些外在的宗教热忱来肯定自己，其实这个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联系，你在不断的肯定自己，就像那法利赛人，他在祈祷当中，他问题在讲什么呢？禁食十分之一奉献，我一周两次进食，他讲的就是自己的这些所做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外在的行为啊。你讲的多了，你在祈祷当中你是只是遇到了自己这种独处，你会变得骄傲，没有归光荣于天主。你忘记了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提到的一句话，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法利赛人他把这一切归结为自己，是我做了，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做了。他不知道离了耶稣，他什么都不能做。可是这种独处，他就会让我们只是让自己变得更骄傲。那么这种骄傲，在经过不断的在这种独处的祈祷当中，不断的去加深这些外在宗教热忱对自己的肯定之后，反过头来去想去掌控别人。也希望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样，每天读经，每天祈祷，甚至也常常学会要斋戒，要禁食，就是拿这些，就是就变得更恶了。各位弟兄姊妹，掌控别人，想去控制别人，这不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天主爱是给人自由的，爱是给人自由的。可是我们经常为爱的名义，我这是为你好而去控制别人，这是邪恶的。这不来自于天主。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真正的独处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托马斯·莫顿他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真正的独处是一个人心灵之家，一个真正的独处啊，是一个人的家，就像一个人回家一样。 那个虚假的独处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是自私自利的一个避难所。换句话是满足了你自私的一个需要。那么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想去独处做祈祷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说真正的独处，它是一个家？因为我们在那里和天主相遇，天主是爱，所以说真正的独处并没有让我们失去或者说是牺牲，或者说没有失去这个爱的机会。我们并不是在独处当中去躲避逃避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物，不是。真正的独处在祈祷当中，我们和天主相遇，是在天主那里重新在天主那里去发现你所不喜欢的事情，你所不喜欢的人。又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要爱你的仇人，被迫害你的人祈祷。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并不是说求主啊医治我的这个身体的疾病，主啊祝福我们的家庭，你不是一直在这个，你要去想耶稣基督让你希望你做什么。他是说你在祈祷的时候，你要为哪些人祈祷？为迫害你的人祈祷，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祈祷，要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事物要献上感恩和赞美。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内心的喜乐，我们那个爱的力量，生命就会重新散发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事情，原来我们人是在独处当中，暂时没有给别人在一起，可是我们在祈祷当中，从精神属灵的层面和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从身体上是分开的，是分离的，但精神上是共融的。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独处。这是真正的独处。所以它是分开的，但是也是共融的。就像小德兰，就像好多的隐修会，他们不是在那里面为自己做祈祷，在操练自己的德行，不是的，他们是带有使命的，他们是带有使命的。他们的祈祷不单单是为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别人。所以很多的修女，他们跟很多的传教士、神父们都是一对一，有对象的。所以小德兰也为那些到过中国的一些神父做祈祷的，每天把这当成一个使命来做的。从身体层面来讲是分离的。从精神层面来讲，这是共融的，从来就没有分开。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心里面做祈祷的时候，为那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为那一个令你讨厌的人，为那一个伤害过破坏过你的人，你一直为他祈祷求主祝福的，你一直为他祈祷求主祝福的，你就会发现你再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和你之间格外的亲近。也就是说，我们在祈祷当中所惦记的一个人，当你和他再次相遇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可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虚假的独处，就变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避难所。在那里面，在身体上是分离的，在精神上也是分离的。你在自己的祈祷当中只想到了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换句话说，只是在那里自恋，想到自己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这个做的美好的事情， 甚至很多的时候在那里面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受害者，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人，觉得都是在别人来逼迫你，丈夫不好，妻子不好，孩子不好，谁都不好。我们好像在天主面前去控告，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是控告，在圣经当中提到，被称之为是魔鬼在天主面前控告。所以，如果我们在天主面前，在祈祷当中、独处当中，我们在精神上是跟别人、我们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一种对立面，在天主面前，我们不可能与天主相遇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找不到平安，也不会得到喜乐，因为我们跟魔鬼在做同一个事情，控告。所以那是一个，那是就叫我们在讲这个词里面，就是叫分离。所以我们要警醒，什么叫独处，什么叫分离。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我们独处，为什么要独处？我们独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荣。因为我们是回到天主那里，重新活在爱里面，因为天主是爱。所以，真正的独处，实现的是共荣，实现的我和我那不喜欢的事情，我那不喜欢的人之间的一个共荣。这才叫真正的独处的祈祷。这才是真正的共荣。相反，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上没有分离，我们给别人好像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心和心之间的距离怎么就差得很远？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觉得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大人就觉得自己好孤独，自己觉得很可怜。那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身体上给家人生活在一起，可是实际上精神上是个分离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没有爱。归根结底是你不爱他，或者说我们爱他们的能力不够。我们老是把自己想象是一个受害者，丈夫不够爱自己，妻子不够疼自己，不理解自己，孩子不够尊重自己，你就是个受害者。其实不然，其实是自己没有那爱的能力，其实是自私一个骄傲，使得自己活在一种这样的一种里面。于是在那里，在你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苦毒，然后在那里抱怨，使得这个结果就变得就更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分享，有一个弟兄感到经济不济，这个就是经济在消退的时候，因为他在公司里面很能干，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骨干，能力很强，可是公司感到经济萧条，要裁员。那当然他没有想到会自己被裁掉，可是自己就被裁员了。当他自己接到这个被裁员通知的时候，他心中就开始很多的苦毒就出来了。所以这么多年我在公司里面兢兢业业，我有能力，我帮助很多人，我付出了很多，他就在那里抱怨。而且我的家庭，我刚结婚，老板就不理解我，以前我给他付出那么多，他让我帮助他解决那么多问题，那抱怨痛苦。当他在抱怨的时候，有人就提醒他，他说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你停止抱怨，因为这些不解决问题， 你换一种做法，给你老板写一封信，给他陈述一下你现在的困难。你告诉他你刚结婚，你刚买完房子，需要还贷。这是你告诉他你需要这份工作，而且你也说你愿意继续的尽心尽力，付出更多。来为这份工作，这个弟兄听了天就很有理，就停止抱怨，然后就把这个信写了一封邮件给老板。当老板收到这个邮件以后，第二天真的就把他从裁员名单上就给移除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停止抱怨，不要抱怨，不要把自己扮演成是一个受害者。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施暴者，我们自己是施暴者。施暴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家人如果跟我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变得越来越坏，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样子，我是有份的。所以停止抱怨，从自我做起。托马斯·莫顿，我在看他自传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在进隐修会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有一次，他就是讲的自己在自传中描述他的一个深刻的经验。他就说，当他去看新闻，说希特勒已经开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天主那时候那一刻光照他，他就突然会觉得，希特勒所做的这些罪恶，他说我是有份的。在就是在那一刻，我们知道。其实啊，我们人和人之间并不孤立，我们是一个一体的，我们都是共融在一起的。所以，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独处是为了寻求和天主的共融，我们要去领受一个恩宠。我们如果单单为自己求，你是得不到的，因为天主。赐给人能力，赐给人恩宠，绝对不是为了你个人，通常是为一个团体、为一个家庭，或者说是为更多的人。我们要去警醒。我再重复一遍：天主给人一个恩宠和能力，通常不是为了为你自己。如果我们在独处祈祷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哪怕是喜乐和平安，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你要去学会警醒。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当中，在独处的祈祷当中，我们得到内心的喜乐和平安，天主不是赐给你自己的，是要你把这份喜乐和平安带给你家人。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而不是说自己得到了以后，也要去逼迫自己的家人，让他向你学习，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明白。好了，这是我讲了这个独处和分离，它的一些细微的区别。那么我们再往下走。我们看看一些圣人的做法，他怎么对待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东西啊，德行啊，圣人，他之所以称为圣人，是一个极度谦卑的人，他不会去欣赏自己，他不把自己的德行 看重是和别人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圣人他的一个德行，他越多，他不是拿来自己在那里欣赏，说我比别人做的更多，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不是的。圣人是他从天主那里领受这个德行而感到高兴，反而他去怎么样？这个德行他能拉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我们通常好像是不是这样子哦？我们好像怎么做的越多，我们就觉得别人和怎么就觉得这个家里人怎么都不上进呢？给自己差距越来越大。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因为我们是在自我欣赏。圣人不是这样子的。圣人在他的眼里，那些圣洁的德行，不是让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距离增大的，反而是让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距离缩小的。为什么？因为他把从天主那里领受来的一切的恩宠都用于爱，他自己就像一个医生，就像一个护士一样，精心的去服务别人。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好的这些德行，或者说美好的这些行为，在他想起来的时候，他不是让别人来羡慕他们，或者说让别人来崇拜他们，不是。相反，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圣洁的德行，可以帮助他们去欣赏别人，甚至是他们可以做到，在一个人的眼里穷凶极恶的罪犯的身上，他依然可以看到那份美好。可以拥抱一切人，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因为他眼里面是善，因为他眼里面就是天主，所以他通过天主的目光看待一切，在最不好的事物当中，他能看到好，在最不好的人身上，他能看到善。所以他们整个人，圣人，他们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这个自由的生命使得他们不受罪恶的捆绑，所以他们不判断人，因为他们持续的活在天主内的时候，活在那纯洁的爱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判断人，不再责斥人。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应当是慈悲的，如同你们的父一样慈悲。每年的四旬期，我们都会听到一段福音，浪子回头。就像那个儿子给父亲说，把我应得的财产给我。圣经上说，那个做父亲的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于是就给他了。然后这个孩子拿着父亲应得的这个，从父亲那里得到财产，他就是变卖，荒淫度日，挥霍，几乎要饿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回家。可是回到家里以后，父亲那里还是没有责备，只是跑上前去亲吻他，活在一种喜乐里。我的孩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其实这个荡子回家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敢想过能再做儿子，只是说能有口饭吃，当一个仆人就心满意足了。但是那不是父亲的心意。父亲的心意就是依然让他做儿子。 我们看到了什么？那里面爱的包容。所以圣人就是如此，学习父亲的慈悲，不判断，不指责。曾经在隐修会，圣安当那时候当院长的时候，有个会士跑过来给院长汇报，院长院长，我们有个弟兄，他没有守会规，你刚讲过的，我看到他了，他没那么做。虽然他看到这个，听到这个话以后，啊，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他就去祈祷去了。这个打报告的这个弟兄，他院长没有管，他心里很生气。然后又给他说，院长，我给你报告这个事情，你咋不管他呀？沈安当就说，弟兄啊，你不知道啊，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很多，我顾不过来，我顾不来管别人的罪。讲完这句话以后，这个年轻的会士就感到很羞愧，就学习了一点，不要去判断别人，不要去指责别人，因为你自己也是个罪人而已。所以圣人他不会看到自己的德行而觉得比别人高超，比别人高一等。其实相反，我跟你讲，真正的是恰恰相反。每一个圣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只不过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个罪人，那是你是有福的，至少你跟圣人还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比别人做得好，你现在觉得有点像圣人了，我都觉得你现在危险了。因为圣人他在内心深处是深深的知道自己只不过也是个罪人，他和其他人之间没有区别。只不过别人缺乏天主的某些恩宠，跌倒了，有犯罪的机会，而自己是受到天主恩宠的保护，没有犯罪，仅此而已。同时都是个罪人，都是活在天主的恩宠当中，我们都需要天主赐下他的怜悯，不断的怜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只不过自己也是活在时时刻刻活在天主的恩宠和慈悲和怜悯的时候，我们才能把爱，才能有同情，才能有怜悯，才能有宽恕，才能有忍耐。我说的是，你知道，你需要理解什么叫恩宠。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恩宠，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了那么一些，就是所说的祈祷、读经、斋戒、禁食、奉献，都觉得我的幸福好像跟我所做的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时候，很危险。因为你没有理解什么叫恩宠，恩宠的意思都是白白给的。如果你不理解的话，我们就活在一种痛苦里。一种痛苦就是，就像那个荡子比喻里面那个长子，当天主也把恩宠给别人的时候，你心里就愤愤不平，凭什么？凭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他有我能不能有？我做的比他更多，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我们开始去批评天主。其实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宠，你已经活在一种骄傲里， 你已经把天主赐给你的好据为己有，你已经成了一个窃贼，偷窃了天主的荣耀，你还不自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的幸福跟自己的这些美好的行为、斋戒、读经、祈祷、奉献，你觉得有联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陷入恐惧当中。为什么恐惧和害怕？因为你总害怕失去自己的幸福，因为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幸福好像有关系。你不是活在天主那无条件的爱里，你也不是活在天主那个单纯的给你的恩宠里，你是活在了自己自私，就是自己的德行的捆绑里，哪来的自由？如果我们不警醒，不悔改，不向天主认错，我们就在这方面越陷越深。你做的越多，你会过得越不自由。而恩宠，你必须知道一点，恩宠是白白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不，这个圣保罗写给我们说，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是天主对人的心意。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体验和学习还有很多很多要去做，要去相信。你不要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不不不不，这就是天主，就是爱。你必须得深刻的知道这一点，你必须得深深的知道天主的爱就是白白给你的，然后我们才能去拥抱别人，我们才能去把慈悲同情带给别人，因为天主这样对待了我，我就要需要这样对待别人。好了，我再往下继续给大家去再讲第四一个小点，再讲到在属灵当中一件事情，就是比较，我说和别人对比是一种邪恶，各位弟兄姊妹要警醒啊！比较它是一种邪恶。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团体里，当我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想去，就是怎么讲，为自己的好，就是认为自己很重要，为这个，为自己做的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辩护的时候，你内心就不会有平安。当我们去把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给别人的不好的地方和软弱的地方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喜乐。其实当我去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反省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在承受一些东西，比较痛苦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劝别人说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喜欢这么说，是不是？但是这个仔细一想的话，实际上是不对的啊。好像就是说，因为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所以我应该值得庆幸，这句话是不对的。比较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就是一种恶。如果有世界上比我更不幸的人，我应该感到高兴，那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呢？这不是恶，这是什么？这不是来自于天主。而耶稣基督讲的真福八段不是这么讲的，耶稣讲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安慰。所以当我们很多在这些小的不注重这些知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天主的爱，天主给我们预备的福分和恩宠从我们生命当中白白的流走。所以如果我们 就善于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常常那自然就是了，就会在醒茶以后，或者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想起自己做过的好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就会常常去想起别人做的不好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事件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直在想自己做的正确的地方，别人做的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自己不自觉的常常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而忽视了其实你也是一个施加给别人痛苦的一个角色。我们不惯常这么想。所以当我们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德行的东西，它就把你捆绑了，它让你成为一个瞎子，它就欺骗你。如果我们不及时的警醒，这是我们自私和骄傲在作怪，这是我们内心的诡诈，自私和骄傲在欺骗着我们，将会是很危险的。我们一直会持续的下去，一直会持续的下去，直到最后开始迫害别人，直到最后可能是在天主面前就像那撒旦一样去控告自己的弟兄。而且你做的越多，你所拥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个所谓的德行，我讲所谓的这些美好的这些外在的德行，你做的越多，你就会越痛苦，反而不会更幸福，反而你找不到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深深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你只会活在恐惧和害怕当中，因为你所想的这些都在暗示着一点，都在暗示着一点，你所做的这些对的东西会给你带来幸福，所以你只能做的更多，你做的越多你就捆绑越多，你在不自觉的想通过自己所做的来操控天主，你在转变恩宠的一个特性，让恩宠不再是来自于天主给的白白给的，你想让能是变成自己奋斗天主应该给你的。就像那个长子，那个父亲给他长子说的，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父亲讲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可是那个长子的怎么讲呢？你出的命令我不违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了，但是他说个但是，你连一个小羊都不给我，过得凄惨不凄惨？各位弟兄姊妹，过得凄惨不凄惨？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过着这样一个凄惨的生活。本来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拥有一切，可是活得连个奴隶都不如，哪来的喜乐？哪来的平安？只是活在一种抱怨里。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天主那里，重新去发现天主他的爱，那无条件的爱，重新去体会这个父亲所说的话，孩子我的一切都是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在默观生活里面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天主，然后仔细的去看默观天主他对我们生命的眷顾是何等的周详，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要去学会在天主内不做判断。当然，其实这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我们经历很多的羞辱。所以以前我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理查德·罗尔神父讲过一句话，他讲是蛮有意思，他说其实为了让天主医治我们的骄傲， 让我们学习谦卑，我们真的每天可能都需要有个有质量的一个，就是受到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羞辱，来提醒我们自己是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快像圣人了，听我们的口气跟圣人已经很不远了。实际上，我们连自己是个罪人都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需要受羞辱。我们需要借着羞辱知道，我们拿了天主很多。我们需要借着羞辱知道，就像一个人，本来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借了邻居的一个衣服去参加宴席，自己在宴席上给别人吹嘘，看我的衣服多漂亮，皮子的，大毛的，讲的正好的时候，人家来要来了，对不起，现在我需要我的衣服了，请你还给我。你的脸面轻易何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着羞辱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一无所有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个虚无。当然这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借着很多的羞辱一下子把我们打到原形，让我们深刻的明白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些美好的工作，我们自以为是的我们那些美好的名声，瞬间就会离开我们，原来的不属于我们。经过多次的操练，我们就会明白看清这个事实，看清那个虚假的自我，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在天主面前，我们在做祈祷面独自的时候，我们再也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那些好，甚至是自己的不好，因为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天主爱我，我已经在天主内忘记了我自己。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深度的平安和喜乐，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恩宠。原来跟我没有关系，原来不是说我好要怎么样，而是说天主愿意让我相信他有多好。所以前面课程给大家讲过，不要丧失课程里面得大伤报的勇敢信心。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教勉我们说，你们要去做天主赐给你们的事业。有的人就问说，那主啊，我们做的事业，天主给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讲说，天主让你们做的事业就是相信他所派给你们的耶稣基督。各位弟兄们，这是什么？这是事业。如果我为了挣钱做一份工作，那叫职业。事业跟职业是不一样的，职业是为了谋生牟利的，事业是一辈子要去追求的，没日没夜干的，那叫事业。所以为了激发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庭，甚至把我们那个成圣的欲望，想要成圣的愿望所走的这个方式交给天主。各位弟兄姊妹，不要给自己选择，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怎么能成为圣人，你放心吧。你也不要去学习别人怎么能成为圣人，圣人是这么做的，你那么做，你注定不能成为圣人。每个人生命都是独特的，我告诉大家，回到天主那里去，回到天主那里去，回到天主那里去。你如果在自己生命当中听不到天主亲自跟你讲话，你注定不会成为圣人，因为你连天主的旨意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回在生命当中静下心来，一次而一次的再次恳求天主，把我们耳朵的聋打开，把我们的眼睛的瞎让我们看见，看见他对我们的心意。在任何事情上不要做主，去步步体会基督的心意。这就是在属灵上有个很好的操练，这个操练就是我讲的第五步，就是说这叫什么？这叫神品。 神凭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和主见，祈求天主完全的带领，完全的神凭。就像圣母玛利亚去回答天使的话，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圣母玛利亚在这里都没有任何的主动的东西，他只是说天主的计划你在我身上实行吧，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仅此而已。其实啊，对我们过默观生活的人，不管你内心有多么大圣善的愿望，我们需要经常的警醒，回到这个点上，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做他想做的事。所以耶稣基督说，谁愿跟随我，第一件事情弃绝自己，弃绝自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加思索，不加分辨，我们就会做了很多很多我们自以为善的东西，而没有去仔细分辨是不是天主他的旨意。我们加给自己很多很多十字架。即使当我们不弃绝自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很多的痛苦都是白白给自己加的，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你活得越来越不自由，甚至有的时候别人要不照做的话，你就心里还很委屈。从恶里面就生出恶来，看不到善，所以给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其实我们不自觉的是讲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被天主医治，有一个神品的一个完全弃舍自我的状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天主的荣耀，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做，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去成行天主的旨意。耶稣12岁就想开始讲道理，耶稣啊，从能力和智慧上，12岁他就有能力和智慧，知识是足够的，12岁他就有了，可是到了30，要到30岁才开始。有的神学家研究是说，耶稣基督最痛苦不是钉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就是生活在拿撒勒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一个奇迹不能显，看着他的百姓受苦，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受苦，爱莫能助，而自己还能忙能帮助，只是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我为你的殿宇耗尽了我的热忱，这是主耶稣他的心意，在等待过程当中煎熬，为的是学习顺服，诚心父的旨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在赤贫的一个神贫的一个状态里去学习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非常看重这些，就是自己开始操练自己的德行。为了加速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好，忽视了天主的旨意，也不去问，也不去做谨慎的分辨，自己就开始做，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陷入到一种就喜欢做很多很多惊人的事情，很多伟大的事情，很多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事情。可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忽视天主在一些微小事情上对我们的召教，而且有个极度大的一个风险，落入到一种竞争的邪恶里。竞争的邪恶就是喜欢做那些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要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啊，天主的善在很多的时候 天主经常是隐藏起来的，是你发觉不了的。就像小德兰，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他去世之后，他那个给天主之间那个隐秘的爱情，才被我们知道。那么今天来讲，我虽然没有说是做过统计，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事情，好像没有比小德兰更受人欢迎了，这样的圣人。可是他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讲默观，有一个神父我们要提一下，就是德日进。他有很多很多超前的想法，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著作甚至教会都不给他出表，都不给他发表。但他去世之后，他的灵修，他的思想才被人逐渐的去认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怎么样呢？神的儿子死去的原因竟然是亵渎神，可笑不可笑？没有一个罪过的人，没有一个什么罪都没有的一个神的儿子，竟然被列在罪犯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当中的人看到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他的神圣性在哪里？他只是个罪犯。他天主的荣耀在哪里？满脸污秽不洁，像个麻风病人。他的德能在哪里？我们只是看到他的软弱。所以好了，我在讲的这里是说，各位弟兄姊妹，我讲什么呢？讲到我们只不过是个瞎子，我们需要在来到天主面前承认，我们听没有听懂，主啊，我看也没有看明白，求你怜悯我。我们必须回到一个赤贫的心态里，在漫长的黑夜里，让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能做的，我们该做的，就是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一次一次交付出去，在做一件极小的事情上都要去体会基督的心意，操练自己，哪怕是吃饭走路，极小的事情。如果在一个体会到主愿我这么做，我极大的幸福和爱，弯下腰去做这个事情。小德兰讲说，这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我讲了这些，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再眼盯着那些伟大惊人的事情，自己谈起来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事情，自己一说出来让别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观望你的事情，少做这种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天主召教的时候你不做，而是说不要不问天主上来就做。但其实我是知道的，我们就到天主愿意我们活在一种的爱，就像他生活在亚萨，晓得了。小德兰15岁进教会，10年到9年完成了生命的转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圣人，在教会是被列为圣师的，是欧洲第二个主保的，欧洲第二个大主保，很了不起的。 所以在这里面，不对，不是欧洲，是法国啊，对不起，就是在这里，这不主要啊，是在讲是说，他在短短的这几年，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德兰讲，他是说那些神学的著作我读不懂，他向天主承认，他说我的智慧有限，天主，当然我知道我走向你只是爱，爱，爱，而且是一种隐秘的爱，就像。在圣经当中，圣保罗总统给我们浓缩了几句话，他说：“爱的真谛，爱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了甚至别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主动的空虚自己，在天主内忘记自己，效法耶稣基督，活在隐秘的爱里。”不断的舍弃，在那微小的事情当中，去投入那巨大的爱去做，这会帮助我们。我们正是在那些软弱当中、微弱的事情当中，去发现天主那伟大的德能。我们正是在。软弱的挣扎过程、下路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提升。我们正是在舍弃自我当中，却得到了一切。我们就是放弃自以为是的这种判断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和天主相遇。否则的话，我们注定和天主擦肩而过，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主说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是天和地的差别。主说他的想法、他的计划和我们的思想是天和地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想去操练自己的生命，想去操练德行，想去成圣，是多么荒谬！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就是介绍托马斯·摩根讲的另外一个主题：独处与分离。让我们去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弄做深度的一个。帮助大家做深度的一个反省，省察自己，不要走偏了道路，付出了很多，却离天主越来越远，使自己的生命错失了很多很多天主给我们预备的恩宠，不仅没有走向圣洁，反而远离了天主。好了，我把这个时间交给主持人。